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遇到恐惧、害怕的事，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养大恐惧。最近甫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杨紫琼，之前在受访的时候呢，她就提到说，骑马如果不小心摔马的话呢，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爬起来骑回去，就不会留下阴影。因为如果你想着说啊，我就隔几天再去骑，可能当下摔下来就想说啊，可能就是心里有一点点阴影，有点压力，就不敢上去，你就拖着拖着之后。你就骑不上去了，你就不敢再骑马了。此话一出，我觉得这简短的人生故事呢，其实就点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面对恐惧。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主题。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我来分享一间最近在台湾就是蛮多连锁店的，叫做克美多咖啡。他最近在就是北部越开越多间，他刚进台湾的时候我就吃过了。那最近想说，他的那个热门程度越来越红咯，很多 YouTuber 网红都有在介绍。那我说，那就是来介绍一下，虽然应该蛮多人已经吃过了，那还是小小的来简介一下，说它是源自于日本名古屋的特色咖啡厅。那主要是提供各式的那种早餐啊、轻食啊、炸鸡啊、日式汉堡包啊，还有甜点，更不用讲基本的咖啡厅有的饮料它都有。而且这种日式咖啡厅它的菜色就是非常的多样，很会做变化，就是你看它整个菜单一摊开来就是眼花缭乱。那它有分那种大小杯，然后如果你有会员的话还可以折抵价格。那它的品项从早餐一路卖到下午茶，早上的7:30开始营业，营业到晚上的9:00。我今天介绍的这间是位于中山店，就位于中山北路上面，然后位于中山捷运站周遭。那像这种就是连锁的，他卖的餐点基本上跟日本就是一模一样。那之前可能就是疫情的关系无法出国，就是可以去这种店家吃，就一秒感觉回到日本。他连装潢，每间店的装潢都一模一样，而且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你一看到他外面的招牌，看进去里面他的那个明亮程度跟他的所有的家具陈设就是一个派系，所以你绝对不会认错。那他们家主打的商品呢有两款，就是很多网红也都很喜欢，像奶油红豆烤吐司，那另外一款是冰与火丹麦面包。这两款我都吃过，我本身对他们家的面包跟这种甜点系列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的精致。而且它虽然是日系的咖啡厅，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日系就是餐点很小一份，有些那种不知道指名道姓哦，摩斯的汉堡越来越小，像他们家也有卖一些日式的汉堡，那个分量就让你觉得吃得很爽快，不像其他就是素食店，其实不分日式啦，像麦当劳最近也都缩水缩得很严重，我觉得可能是原物料的关系，但就真的吃这些加味霸这样子。那我觉得克美多有个优点，就是他们早餐跟午餐时段平日的时候会有一些特餐，特餐就是你点一杯饮料加90块，他就会给你，就是原本如果你单点一份，比方说就是火腿堡，或是点我刚刚说的那个红豆奶油吐司，他可能就是给你完整的一整份，但它的这个特餐就是给你半份，那半份其实也是吃得饱，如果你只是想要吃一个简单的轻食然后喝个饮料的话，我觉得就是蛮划算， CP 值蛮高的。那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的刚说的奶油红豆烤吐司的红豆非常的香浓，甜而不腻，然后那个吐司是它的灵魂，非常的松软。而且它吐司还有两种选项，你可以超级厚的或者是那一般的厚片吐司，就看你喜欢的口感为何，就是整体吃下来你就觉得说啊，一秒回到日本，然后让你觉得幸福满满。而且它的座位区的椅子软垫非常的软，就可以在那边办公啊，小读个书，我觉得蛮舒适的。而且它的就是隐蔽性蛮高的，它就以那种小包厢形式，你走进去每一个位置都是个方形的包厢，所以 如果你是跟客户谈事情，或是你去可能想要安静的打个报告的话，我觉得隐私是蛮 OK 的。那另外一个热门商品冰与火丹麦面包呢，它在刚进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主推这个商品，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蛮惊艳的，因为它就是有冰淇淋然后融掉到下面的丹麦面包，而且它随时都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口味，像最近它就推出是炼乳，就觉得下午茶吃起来就是幸福满满，那就再次推荐给你这间叫做克美多咖啡。那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有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大家赶快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养大恐惧，依旧是呢，闪躲忽略恐惧只会加深跟延长这个痛苦。你看见了一个恐惧，但你假装没看到或是刻意回避，所谓的恐惧就是明明你遇到一件事情它让你压力很大，工作上面你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你要说天哪，这个工作真的很难，我觉得我会失败，或是在感情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你明明就已经看见它，但你就是选择鸵鸟心态假装没看到。短期之内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关系或是你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就简而言之比方说你看到的就是蟑螂好了，短期之内你如果当作没看到，你可能对当下你可能说好我就装作没看到，你舒缓了内心的压力，避免情绪受影响，但是长远来说你不愿面对的这个恐惧它就是会日日夜夜纠缠着你。你以为说我就不想去打这个蟑螂，我很害怕蟑螂就算了，当作没看到，它跑掉就跑掉吧，我跟你说它就会种在你心里，你无法忽视它，直到有一天就是你正视它的存在，你解决它消灭它。当然像蟑螂这件事情最终你就是得把它打死或是它自己跑掉，那如果有些像是恐惧是像惧高或是你有洁癖，你就是可能要学习跟它共处。那在此之前如果你都选择就是当作没这回事或是闪躲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一份忧虑跟痛苦它不会真正的解除，那只蟑螂还是存在你的家里，那你心中的那个恐惧，不管是工作上感情里面遇到的恐惧，它就是一直都在，只是你当作没看到，但是你其实内心知道说它还在，它就会日日夜夜不断的提醒你，然后突然就会蹦出来吓你，那就会不断延长这个恐惧跟加深这个恐惧。而只有第一点，闪躲忽略恐惧只会加深跟延长痛苦，那就遇到它就解决它，否则你只会永远就是心中有一块就是那它就会潜伏在你内心里面。现在第二点，关于说遇到恐惧害怕的事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放大恐惧，就是二，别浪费时间恐惧，搁置改变不了问题。很多人遇到让他很恐惧的不管是人啊事情啊或是某一个物品，他就是第一时间他就是选择说啊，我就是好害怕好害怕，我就很恐惧很恐慌在这个情境里面，但他很害怕没有错，但这个状况之下他只单纯内心很恐慌很害怕，但他毫无作为。举个蟑螂这个例子来说，你就看着蟑螂在那爬来爬去，你就无所作为，你只是一直在恐惧，你只会拉长这个恐惧，他改变不了，你就无法消除这恐惧之余，是你应该要不就打死他，要不就找别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站在那继续害怕。那更不用讲在影剧作品里面有常举这个例子，你遇到一些杀人魔，很多人就是故事会编弄，遇到杀人魔第一时间他就是站在那边发呆原地发慌，或是遇到一些意外事故他就是一直沉溺在那个恐惧里面，他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反应，那最后面可能就被杀人魔给杀了，你懂吗，就不找解决方案。那当然这个例子当然是影剧作品里面，那我们回归现实，现实中你遇到一些工作出问题感情出状况人生遇到一些重大的转变，恐惧已经告诉你说，哦天哪，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注意了，你的情绪已经给你一些反应，大脑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你可能要留意，因为它让你感受到的情绪反应是很恐慌，让你有点害怕。那这些东西如果你就是注意到但是你没有要解决它，你还在花时间继续的沉溺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很担心很害怕，但是 没有作为，那终究是改变不了结局，也消除不了这个问题的。而这是第二点，别浪费时间，花时间恐惧，然后搁置问题。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请你第一时间要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养大你的恐惧。就是三，想克服恐惧呢，就请在伤口还在很痛的时候呢，赶快做清创的动作。刚刚杨子琼的那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概念，他说你就是立马跌下来的时候，你立马再跳回去，但前提不是像林志玲这样，你受重伤你还硬要跳回去，前提是你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身体上面的异样，你可能就是跌下可能小小擦伤，或者可能也没什么严重的受伤的时候，你如果此时赶快的再回到那个马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很像立刻的克服了，那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去做这个我刚刚说的伤口清创的动作呢？它就可以避免，你知道你放久了这个恐惧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你就会把这个恐惧给养大了，因为你长期回避或是忽视这个恐惧，你反而久之后你自己会去揣测它有多可怕，或是反而放大了就是之后去执行的难度，越来越不敢去面对它。所以你想真正的消除内心的恐惧所带来的阴影，你就得把握，比方说你最近就是可能遇到一件事情，它让你很害怕，那个蟑螂你打第一次没有打成功它逃走了，你如果此时就放弃的话，那你就会让打蟑螂这件事情就越来越难去执行。但如果你就是趁胜追击，就是立马的告诉自己说不行，我今天就要把这个恐惧给消灭掉，立马就是在战一回，就是去再打一次，然后这次你成功了，你从此以后你可能就觉得哎，很像也没那么好怕的，就也没那么恐慌了。但如果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放着让这个恐惧慢慢的蔓延，你就会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想说天哪，他怎么那么会逃，或者他怎么会躲起来什么之类的，你懂吗？所以当恐惧来袭的时候，不要闪躲，也不要视而不见，要留意自己当下的感受，但你不要忽略这个焦虑跟这个情绪想提醒你的事情，他是想提醒你要害怕跟恐惧这件事情，它是在提醒你你要去注意眼下的这个问题或是眼下这个状况，它是在提醒，而不是要恐吓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趁早，或是趁着你现在可能刚失败没多久，但你如果现在去做就是反扑的动作，或是再去挑战一次，那个难度没有很高，但是如果你放久了，它变成你内心的一个结跟一个坎，你就很难再去解决它，而这是第三点。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放大恐惧，就是四。大多数的恐惧呢，往往是自己吓自己。当恐惧现踪的时候呢，你如果可以把握第一时间看到它就消灭它，那不会放太久，你就不会想太多。如果放久了，就像刚刚讲的，一旦你让这个恐惧就是视而不见，或者你假装没看到，它就会躲在暗处，慢慢的越变越大，你知道，它就变成是自己吓自己，你就会把那个情况推估到很糟的状况去。举例来说，刚刚那就是蟑螂，你打第一次没打到，你就此就放弃了，那你就开始幻想说，天哪，它晚上会不会偷偷跑出来，然后爬到床上去，或者是你要看到一些恐怖的新闻，什么它会钻到你的耳朵什么鬼的，你知道，越想越恐惧。但如果你第一时间就是坚定的把它消灭，你后面这些所谓的自己在那边揣测多想，它就是多虑的，你就完全不用再想到那个层面去了。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恐惧来袭的时候呢，你就是请告诉自己越快解决它越好，因为你知道越放着它不管，你就只会越吓自己，结局往往很多时候你想的最糟的结局往往大多不会发生。你看你工作上遇到的，你自己每次想说天哪，我这一次这个案子一定不会成功，最后面有可能会因此就是大跌跤，然后可能甚至被资遣，然后可能会被骂，就后来发现也都没发生到这么惨剧。关系里面也是，很多时候你就会自己吓自己，然后说天哪，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之后要分手了，或之后是不是要怎么样了，但其实后面没有到你想的那么糟的情况，往往都是你自己想太多，或是你当那个坏念 念头驱使你就是一路的往那个负面的地方去钻，所以就告诉自己遇到恐惧直接正面迎战，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会越想越负面，就是自己吓自己。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养大恐惧，就是五。恐惧是一种防卫的机制，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你的突破点。就当恐惧来袭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学会把这个恐惧转念成一个正向的人生挑战，而不是负面的人生折磨跟磨难的话呢，你选择克服了眼下这个害怕或是恐惧的话呢，它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种自我突破。只要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技能。举例，这个例子真的讲太多次，就是打蟑螂这一次，你如果真的就克服了这个恐惧，你就获得了一个说，像我就没有那么害怕，蟑螂好像也没那么恐怖，我是可以就是消灭它的。那在内心的那个抗压性也会升等。那刚刚讲的是真的是生活中的烂事，那工作上也是，如果你克服了某一个，想说天哪，我 Excel 表就是很烂。或是我真的很不会 presentation， 我很不会报告，但你只要克服过一次，后面的人生就觉得说很像也没有这么难，我上一次已经顺利的度过了。所以有恐惧感这是一种内心的防卫机制，它只在提醒你说，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像有点难，很像有点困难，很像有一点就是压力，但如果你就是把它视为说，诶，它是在告诉我，在提醒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注意而已。但如果我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来面对它，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生的挑战，我只要顺利的度过了，我就可以升等了。所以面对恐惧，你可以选择闪躲，或是可以选择就是忽视它，当作没看到。但我跟你说，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就像那一只蟑螂一样，它永远就是会在你心里那个阴暗的角落。有一天如果你就是不注意的时候，它又会窜出头，那直到有一天你真的把它消灭掉，它才能够真的从你人生中不见。所以与其闪躲，与其真的就是搁置不管，倒不如就正面迎战吧。倒不如就是你输了也就输了，至少你告诉自己说，我尝试过了，不要把它留在你的身边，夜长梦多。而这就是第五点。好啦，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五点关于说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选择搁置只会养大你的恐惧，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听完这集你是否觉得真的蛮实用的，赶快推荐给你身边那个有需要的朋友，请他听起来。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在资讯栏位有信箱，或是可以加我 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最后关于说如果从 Spotify 或从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过去按下五星的评价，说真的赶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不用抖内按个五星。那这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